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我们前面几期栏目呢，我们聊到了晋武帝司马炎啊，他的这个太康之治。后来我们又聊到了这个西晋的十王斗富。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晋的灭亡。其实啊，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西晋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相当短暂的一个统一王朝。那说起西晋的灭亡，其实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晋武帝司马炎本人。我们不要说看他这个开创了太康之治，是吧？但是我们也知道一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晋武帝本人实际上他有很多很多的败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话题。那么话说，在西晋当时刚刚建国的时候，晋武帝司马炎就做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大肆分封同姓诸王。啊，为什么要他要这么干？因为他自己啊想要干嘛呢？吸取前朝灭亡教训。啊，就是吸取前面这个曹魏是吧，怎么被我们司马家篡到的，是吧？因为当时曹魏没有分封诸王，是吧？以至于后来曹魏贵族势力凋零，是吧？我们司马家篡位成功，所以司马氏上位之后就要大肆分封同姓诸王。而当时封了多少个王呢？当时晋武帝司马炎分了27个王啊，分封了27个王。而此后又用各种这个政策啊，又给了各种政策，不断的扩大诸王权力。包括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些个王可以自行选择国中的文武大臣，以及收取国中的租税。换句话说，我们会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在晋武帝的政策之下，这27个同姓王基本上相当于绝对的一方诸侯。那么这是晋武帝司马炎落下的灭亡西晋的重要伏笔。好，这个伏笔我们先放到一边。第二个原因，西晋灭亡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当时是什么呀？是因为晋武帝司马炎在选择自己继承人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错误。晋武帝司马炎这个人啊，咱们知道这个比较好色，是吧？这个整天驾着洋车到处去玩。但是在他这个选择继承人上，他的想法却很单纯。最后思来想去，选择让谁去做这个他的继承人呢？啊，他的嫡长子。嫡长子是谁呢？他的嫡长子叫司马衷。对，说起这个名字来，如果大家有些耳生的话，我说就是后来的晋惠帝。对，晋惠帝司马衷。那么司马炎在这个选择了这个继任人之后啊，咱们知道没过几年他死了。而死了之后啊，晋惠帝司马衷上位。那司马衷，晋惠帝是个什么人呢？这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白痴皇帝，傻子。那他真傻啊，真傻。不是说因为他这个各种政策比较昏庸啊，不是，是这人真傻啊，就是脑子有毛病。那么这个司马衷啊，当时还娶了一个皇后啊，他的皇后叫贾南风。贾南风是个什么人呢？也是一位这个大臣的女儿，开国元老贾充的女儿。这人比司马衷还大两岁。据史书记载说，贾南风这人啊，貌丑而凶狠，怀有政治野心，而且手段无比毒辣啊，就这么一个人。那你想想，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好玩的问题啊，是吧？这个女的在家是吧，这个媳妇儿在家啊，各种这个心狠手辣啊，外加一个咱老百姓说话呢是吧，外加一个傻爷们儿是吧。那么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肯定是什么太后贾南风干政弄权啊，是吧？那么在这种干政弄权之下， 导致了西晋当时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一片乌烟瘴气。而这种乌烟瘴气直接激怒了当时西晋的各个王室。啊，咱说了前面不是分了二十几个王了吗？啊，当时激怒了这个西晋的各个王室。各个王室当时怎么想的？其实想的也很简单，是吧？你姓司马，我也姓司马，是吧？那凭什么皇上让你当？那你要是说你当皇上，你能把咱们这个晋朝治理得很好也行。可问题不是啊，是吧？你一个傻子，是吧？你怎么治理呀、啊？是吧？你就你们家这个，就搁老百姓讲话，你们家有一败家娘们是吧？这带着您傻老爷们儿啊，这天天的就这么这个弄的这个满朝乌烟瘴气。据史书记载，在晋惠帝时期，太后贾南风干政，引发了什么？引发了江淮地区啊，出现了各种灾荒。而当时灾荒之下，这个大臣上奏啊，说这个报告皇上是吧？哪哪哪这个闹灾了啊，请求这个让皇帝能不能开仓放粮是吧？给他们这个给他们来点吃的吧是吧？老百姓都饿死了，老百姓没米吃，没饭吃。我们这个晋惠帝当时回了一句什么呀？哼，真话啊！晋惠帝说：“这百姓无米，为何不食肉粥？”原文。什么意思啊？老百姓真傻是吧？老百姓这个都饿死了，你说老百姓是因为老百姓没粮吃，那没粮吃让他吃肉粥啊是吧？哎，就是这么一个傻子，真的是就这么一个傻子。那么在这个傻帽皇帝的这个英明领导之下是吧？这一来二去啊，这个整个西晋乌烟瘴气。而乌烟瘴气之下，民众闹灾是管不了，是吧？这有问题管不了，那有问题管不了。结果，西晋的这些诸王室们集体对晋惠帝的统治产生了绝对的质疑，并且他们付诸了实践。一共有多少个王进行了叛乱呢？实际上很多很多王。但是呢，我们史书当中啊，总共重点记载了八个王，这八个王当时把他们共同汇为了一个列传，所以这八个造反的王啊，史称叫八王之乱。但实际上，我要告诉大家，真正造反的可不只是这八个。那么，这个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时期啊。整个政治一片乌烟瘴气，引发西晋八王之乱。这场八王之乱啊，总共历时16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核心人物八大王啊，哪八大王呢？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伟、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炯、长沙王司马懿、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啊，一共这八个王。那么当时这八大王集体造反啊，集体造反要干嘛？就是要推翻晋惠帝的这个统治啊。原因很简单啊，咱俩都姓司马呀，是吧？既然你当皇上不行，那就我来当当吧，是吧？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想过，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猜结果会如何？你们猜结果会如何呢？我接着说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最初只是司马氏八大王跟中央去这个各种战争各种斗，后来战争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老百姓是越来越多的人遭殃，波及到的人啊，波及到的地区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有很多很多北方的民众怎么样？丧失了土地，成为了流民，他们纷纷逃往南方，逃往南方。那么好了，北方人很多人逃往南方之后，北方又成为了更大的战场。 可是在战争过程当中啊，我们知道打仗这玩意儿可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是吧？其中啊就有人开始找起了外援。谁呢？其中的成都王司马颖。司马颖当时找外援找的是谁呢？找的是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啊。那么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找谁了呢？找的是要匈奴王刘渊。哎，这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还匈奴王，这些少数民族哪来的呢？这话还得回顾一下咱们前面聊到的西汉、东汉、北击匈奴，从那儿聊起。话说两汉时期都有北击匈奴的政绩，是吧？其中这个相当一部分匈奴已经西迁了，留在当地的这个南匈奴基本上归附了这个大汉王朝。而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啊，也就是这个东汉三国时期，东汉末年的时候，当时南匈奴诸部是因为黄巾之乱啊，迁到了河内郡。当时谁管这事儿呢？曹操。曹操啊，当时看到了这个南匈奴诸部内迁之后，他想了一个办法，把南匈奴分为五大部族啊，史称匈奴五部。他把匈奴五部放在哪儿呢？放在今天的并州一带啊。并州是哪儿？并州是今天的河北地区啊，放到了并州一带。那么放到并州之后，那么这个传统就一直延续到了西晋。延续到西晋以后，在并州一带当时就有匈奴人啊，就有一部分匈奴人。有一部分匈奴人干嘛啊？蛰伏待机。在中原王朝强盛的时候啊，他在那装孙子，是吧？老大万岁，老大英明，是吧？没问题。可是当中原王朝闹起了内乱的时候，这些人就开始举旗造反了。其中这个匈奴王刘渊就是在这个八王之乱当中跟成都王司马颖一起私下联结，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借此联结匈奴诸部以壮大实力。后来成都王司马颖被击败了，被击败了以后，这位匈奴王刘渊就乘势而起，建立了汉国啊，注意汉，汉朝的汉，对，建立了汉国。而汉国后来灭了西晋啊，当然这是后话啊，咱就说当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啊，在八王之乱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出现了少数民族也加入到了八王之乱当中，是吧？那么这个少数民族加入八王之乱可不只是匈奴族，其实类似于刘渊的这个事迹的一共有五大部族。哪五大部族呢？我们初高中教材好像都聊过，匈奴、鲜卑、羯、氐、羌啊，匈奴、鲜卑、羯、氐、羌，这是当时的五大部族。当时北方五大游牧民族啊，集体因为八王之乱啊，所以乘机起事。而这种起事和八王之乱绞杀在一起，整个过程北方一片战乱。北方一片战乱之后啊，北方一片战乱之后，这些少数民族又先后建立了属于自己王朝的政权。那么这一段历史史称五胡乱华。抱歉，似乎五胡乱华四个字现在在历史教材当中不提了，但是我不得不说，这就是一个客观事实啊，在今天的实际的历史当中啊，仍然认同这四个字，五胡乱华的时代。那么当时这个八王之乱时期啊，政权衰落，经济残破啊，社会矛盾尖锐，而这些部族长期发动战争 最终导致了一什么结果啊？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想过八王之乱结局会如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回再说。好了，本期栏目为大家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